我们今天讲的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当我们看到第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前面还在讲到了十七章之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以色列人呢出了埃及之后一直在抱怨呢，他们就抱怨的目标是谁呢？摩西、亚伦，说你们把我们带出来了，就让我们死在这里边，哎呀没有水，哎呀没有饭，哎呀没有肉，总是抱怨。那么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呢并没有去责备他们。那么另外呢，摩西呢到最后的时候呢就开始责备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总是这样试探呢？哪一次耶和华神没有满足你们呢？对吧？你们要什么他都会供应你们，这些基本的需要他当然会供应你的，你们这样抱怨就是试探神。所以呢，摩西呢就向他们发了脾气。虽然摩西向他们发了脾气，但是摩西还是到耶和华神那边去为以色列人求恩典。当然我们知道没有摩西的话，耶和华神也是赐恩典给以色列人，只不过是神拣选了摩西，把摩西拿来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到了第十八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么多人，一二百万的人，这样会出现很多的社会的问题的。那么神呢就借着这个摩西呢在哪尽心尽力的白天晚上审断这些案子，家庭里短的事啊，就全都在那里审判。他这个岳父呢叶特罗呢就来了，就跟他说，你这样不行啊，你应该怎么样呢？你应该把这个神的律法呢交到给大家，然后你设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让他们替你来审，他们审不了的再放到你这来，就一级一级的这样的来审断。然后呢每一级呢都要按照神的律法来审判，这样就好了。说神若允许的话呢就这样做了。那摩西看这事是好事啊，所以到了第十八章的时候，神呢就借着这个摩西呢就建立了这个国家的国体。国体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神权社会，无论哪一级的权柄必须是按照神的律法来行事的。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社团这个社区也好，他们是什么？是以耶和华神为最高级权柄的，以他的律法为以色列人的律法。好了，那么我们就再接下看十九章。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所以他们进到了另外一个旷野，这叫西乃的旷野，因为那个地方有西乃的山。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山下安营。所以到山底下呢就安营了，休息了。所以这里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的记载，因为在这里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三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所以摩西，神要借着摩西做事情了。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这时候耶和华神开始说话，这里边不单是摩西告诉摩西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就是耶和华神是如何将他们带离以色列的，他是如何用他的大能打败了这个埃及人，打败了这个法老，然后呢是如何的把他们像鹰把他们背在翅膀，怎么保护他们，怎么带领他们。这里边不但包括带领他们能够出来，而且这一路上他们耶和华神所行的神迹，吃啊喝呀、啊、这些事情，所以你看好像鹰保护你们一样来归我。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你们都看见了，就发生在你们的眼前。第五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神这时候就说你们现在呢要听我的话，因为我是救你们出来的，而且这怎么救的你都看到了，你对这位神呢是有认识了，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慈爱他都有认识了，所以你们呢要做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然后神做他们的神。而且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说做神百姓，做神的百姓必须遵守神的约，就是听神的话。然后接下来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六节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这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所以耶和华神，我们和前面的十七章前面一直看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时候以色列人不断的在抱怨，他们不认识这位神，一直在抱怨摩西。那么耶和华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所看见耶和华神为他们所做的这些大能的事情，就是要将他们救出来，然后呢让他们归给耶和华神，让他们听从耶和华神的话。这里听清楚啊，要听耶和华神的话，因为神要将他们建立成为一个国度，建成为一个国度。第七节，摩西去招了民间的法长老来，将耶和华的所吩咐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了。所以呢，以摩西呢就把神的旨意传达给这些长老，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遵行。摩西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所以百姓这里边的回复呢非常好，没事没关系，耶和华神的话说的我都要听。摩西就回去了，摩西就回去跟神说，说老百姓说了，凡耶和华讲的话他都听，他要遵守这个约，要做神的百姓，要做祭司的国度，要做神的子民。讲得很好，但是神怎么说呢？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于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老百姓说信不信？老百姓说信。但是之前的时候呢，他们信吗？不信，一直他们在骂摩西，一直在攻击摩西，一直在怀疑摩西带领他们出来的这个动机。所以这次呢，耶和华神说，他们现在说听听耶和华神的话，现在我要让他明白以色列人一件事情，我要当着他们的面和你说话，以至于让他们能够相信你所讲的话就是耶和华神所讲的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前面以色列人是不信，那么现在呢，他们不信神借着摩西所讲的话，现在神就要做一件事情，当着百姓的面和摩西说话，以至于让他们可以相信摩西所讲的话就是耶和华神所讲的话。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是神这一次见他们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呢，这也是个转折点。因此耶和华神说，你们都看见了，他说我厌烦那个世代。为什么呢？因为四十年之久，他们心里迷糊，他们里边有不信的恶心。那么我们从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前边如果说他们不信摩西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到了第十九章，在西乃的旷野，耶和华神当着众人的面，为了让人能够相信摩西是他所拣选的，是他话语的出口，是他们的带领者，以至于当着他们众人的面来和摩西讲话，让他们能够相信。那么后来这些以色列人再抱怨的话，这事就有问题了。所以前边的时候呢，他们不认识不明白的时候，耶和华神并不纪念他，但是后边的时候你就无话可说了。好了，我把下一章呢也讲一下，二十章的十八节、十九节，二十章的十八节到第十九节，这都是在这个下边的。所以，当耶和华神和以色列人见面讲话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二十章的十八节到第十九节，这里说，众百姓听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当神临在他的百姓当中的时候啊，那是非常非常吓人的。我们读阿摩斯书、读约珥书、读那个弥迦书的时候，那里边都讲到了耶和华离开他的居所的时候，连他的鼻孔一出气，连山都会融化的。所以耶和华神的怒气，这个怒气啊是很大的，他的威严呢是很大的，不能说他怒气很大，当然怒气很大，他的威严是很大的。所以当耶和华神，人都是犯罪了嘛，所以当神临在的时候，人是受不了的。即便是那些先知以赛亚也好，约翰也好，怎么见到耶和华神说啊，我死了，不行了，我死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些以色列人呢，就说当神突然的临在的时候，就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他们就吓得半死了。于是他们就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所以到最后的时候，神真的在他面前说话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受不了了，神呢，不要跟我们说话，我们听摩西的就好了。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有没有说要听摩西的？有。但是最后我们会发现呢，读民数记的时候，他们依然不听摩西的。 所以神才说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嘴巴上说信，实际上他们是不信的。看这里边他讲的多好，刚开始说啊，耶和华的话我们都听，耶和华神不要，我要借着摩西说，我现在就当着你们面和摩西说话，让你们看是摩西讲的话是不是我说的话。于是当耶和华神向摩西说话的时候，这百姓吓得半死，说不要了不要了，我们不要见神，你跟摩西说，我们就听摩西的就好了。但是后边呢，还是他们还是不信的，他们还是不听摩西的，还攻击摩西。所以我们就知道神为什么说那个四十年的里边他们是怀着不信的恶心。好，那么我们看哈，当人犯罪之后呢，人是不能够见神的，见神会死的。我们再回头再看第十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至洁，又要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所以摩西就告诉以色列百姓，要见神的时候你要自洁，就是洁净自己哈，洁净自己，洁净自己呢，那时候早期的洁净的就是洗澡啊，洗衣服，洗澡然后洗衣服，洁净了预备好了，第三天就要见神。第十一节，到了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叫十二节，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着山的必要致死，不可用手摸它，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声脱肠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到山根来。所以这时候耶和华神就告诉他如何来到耶和华神面前，首先第一个是自洁，第二个不可以跨越界限，第三个你是不可触碰的，触碰的是必须要死的。所以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人非圣洁是不能见神的，但是现在他们自洁并不表明他们是圣洁，但是神说你们可以自洁来到我面前，但是呢有个界限你是不可以跨过的，不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可以把眼睛闭上，我们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个是跟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虽然那个时候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还是有个界限，你突破不了这界限你还是不行的，但是触碰了这个界限的人必定死。这就是圣经上讲的，说没有人见过神，见过的神人都必死的。然后呢要吹脚，脚声脱肠的时候呢，人才可以到山根，在就是山脚下，你才可以来到山脚下，但是还是不可以上山，还是不可以碰这个山，因为这个山是圣的。十七节，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所以百姓呢结束了，要来站在山脚下迎接神。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的火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的一般，遍山大大地震动。所以当耶和华神临在的时候，哇，这是很吓人的一件事情。十九节说，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了。这时候你看神就把摩西和他的百姓就分开了，也就是摩西可以上到山上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所以神呢再次告诉摩西，你要嘱咐这些百姓千万别越过那个界限，哪怕是祭司也是不可以的，祭司也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摩西对耶和华神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它成为圣山。摩西说我已经告诉他们了，就是说这个山呢是不能，我已经嘱咐他们了千万不要靠近的，这叫圣山。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然后他就下去告诉他说，然后亚伦可以与你一同上来。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就告诉他们。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个摩西上山这几天的时候呢，实际这里面的时间顺序是颠倒的，但是我们就 到最后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再把它穿插进来。所以呢，我们就只看到今天看到十九章。十九章呢，这里边神设立了一个总的规矩，神说看到了以色列人他们并不听摩西的话，于是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他就要在众人面前来见证摩西所讲的话是他所讲的，使百姓可以信服他。尽管百姓说不要了不要了，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但是神说不要的。所以呢，他告诉百姓说要自洁，而这些百姓自洁来到这山的面前，神给他划定界限，不可以靠近，因为这是圣山，靠近了必死，祭司也不可以。然后神告诉摩西说，你上来，别人都不可以上来。然后神就开始跟摩西说话，百姓听见了说、哦、不要了不要了，不要跟我们说了，你 就跟摩西说就好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从这章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学习到了什么呢？没有补充的，那我们就做一个总结哈。我们先不着急把这章经文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都讲完，我们仅仅是先看这一章经文，因为我们一直要讲到25-24章结束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总的来看一下。当我们看这章经文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一章经文，但是里边呢连带着许多的信息。这里边呢，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了呢，神就是一个在设立一个宗保摩西，让以色列人都知道这是他所拣选的，借着他说话的，他说的话就是神说的话，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但是呢，如果我们把一些连带的信息加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呢，这个信息就比较多了。首先跟前面的信息相联系呢，我们看到第18章的时候呢，要建立国体，对不对？要建立这个国体是怎样的国体，就是一个神权社会，就是神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呢，下边呢，我们看到了神就要这个国体知道了，你必须得有一个什么律法，必须得有律法。所以呢，接下来呢，神就开始设立律法，也就是律法是维系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的，也是神的百姓与其他百姓不同的地方了，就是有神的律法在他们当中。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设立律法之前呢，他首先设立宗保。为什么呢？因为人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耶和华神首先向以色列人显出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怎么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的，好像鹰把你们驮在翅膀顶上，这是表达什么？耶和华神的慈爱。但是你要遵守他的命令。但是从前边看呢，以色列人不能够遵守耶和华神的命令。那么摩西就跟他说，你们在试探神呢、啊、你们在试探这位神呢、啊、以色列人知不知道什么叫试探神？他知道什么叫试探神，但是不知道这神是怎样一位神，所以他试探也不以为试探。因此我们看到了在这章经文当中，耶和华神就向以色列百姓他的什么，他的威严，他的圣洁。所以呢，他是要让以色列人借着敬畏这位神，这位神又是慈爱的，又是圣洁和威严的，所以他们要学习敬畏这位神。那么学习敬畏这位神的时候呢，那么这位神所讲的话才有力量的，对不对？神说摩西，我要借着摩西说话，所以他也是要以色列人借着对这位宗保的敬畏来敬畏这位什么？敬畏这位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因为神不能够与人在一起的，因此他有个宗保，但是他必须要给这个宗保一个权柄，让人呢借着顺服这个权柄来讲。所以呢，在赐下律法奠定这个根基之前，他要借着要什么？要指定摩西，并且让以色列人都知道这律法的的确确是神的律法，并且是借着摩西所传下来的。所以神呢在这里边如何来表明摩西是他说拣选的，并且是摩西是他讲的话是他说讲的话呢？就神亲自给他做见证。所以我们就讲的稍稍远了一点，因为讲到摩西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想到他是预表着基督的。那么我们看不看到耶和华神也为主耶稣做过见证，对不对？他做的见证不单是第一次受洗的时候，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并且登山变相说什么，你们要听他的。这里边耶和华神为摩西做见证也是这样，你们得听摩西的。为什么呢？摩西所讲的就是我讲的，耶稣这么说，耶稣说我所说的是我听来的，是父说的，不是我说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先放下，我们先看神如何的来建立他的国度。 而这个我们再往远一点看呢，这个国度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建立在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上面了。啊，这就不得了了。所以我们就把神建立这个国度，如果我们突然说神开始建立这个国度的话，我们觉得挺突然的，是不是从他们出埃及之后神才可以说我是把你们救出来的啊？这个所以你们归于我，是不是呢？当然是。但是呢，其根源呢比这更深，已经到了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因为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去到埃及的，并且把他带出来的。所以这些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不是说从出埃及之后才是神的百姓，而是他在建立在什么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已经是了，只不过是这个时候怎么样，他要建立他的国度。怎么建立国度？亚伯拉罕生以撒，然后把谁跑走了？把以实玛利还有其他的儿子给分开了，对不对？玩以撒，以撒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以扫，一个雅各，玩把以扫给拿走，完又要雅各，然后才给他改名叫以色列。所以你看神的旨意在逐渐的在显明，他要建立这个国度，不是说哎，我们大家要做一顿饭，然后把各种菜，我喜欢这样做菜哈，各种菜放一起一炒一顿就结束了，不是的，神不是这样做菜的。所以他建立的国度呢，他是有他的一个非常的清晰的一个明了的一个旨意在里边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边呢，我们就是用两节经文我们来总结新约当中的，就是马太福音的17章的4节到6节，这就是主耶稣登山变相。所以当我们看到彼得讲到说你们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君尊的祭司， 这是真实的，这不是这个时候才有，那个时候就有的。第四节说彼得就登山变相，就是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山，他就变了形象，就见到了谁？见到了摩西和以利亚。然后彼得呢就非常高兴，因为他见到了摩西和以利亚。彼得就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就极其惧怕，非常的害怕。所以人见神是，如果人见神不害怕，那说明不认识神。所以见到神的都是害怕。所以后边就讲到这些以色列人说，哎呀，神你不要跟我说话了。所以后边我们会看到中保的必要性，因为人你来不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才有什么，才有立位记。那么当我们读完这章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位摩西，后来我们就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后来我们会明白希伯来书当中把摩西和耶稣之间做对比，我们就能够读明白了。所以呢，神呢在这里边也是亲自给他做见证，而且呢也是亲自的告诉他，你们要听他的，因为他说的话就是，不单是耶稣自己说，他说我所说的话是从父那里听来的，而且是父也给他做见证说他说的话就是神说的话。另外一个呢，我们学的就是加拉太书6章7节8节。我们今天当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对福音理解的时候呢，我们通常过多的去理解一面这位神的慈爱，借着耶稣向我们显明的慈爱，但是我们很少去想神借着耶稣向我们所显出的公义。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神耶稣爱你，但是我们却不讲耶稣爱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他付出的代价就是满足了神圣洁公义的要求。哇，这个就可怕了，这是可怕的。也就是说那个律法当中可怕的那一部分，耶稣神的儿子为他信他的人，为神的百姓承担了，因此我们似乎看不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神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明白。所以你看，当耶和华神向他们显明说，你看我对你是多么慈爱的时候，但是你不要把神单单当成一个慈爱的，你要看他的慈爱当中是有公义的。所以他们来到神面前，甚至说，哎呀，我不要见神了。加拉太书6章的7节到8节，这里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就是你必须要敬畏他。因此说一个人懂得敬畏神，这就已经是智慧人了。然后呢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中国人有句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敬畏神的，轻慢神的，轻慢神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总试探神的， 什么叫总试探神呢？就是自己我行我素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这样呢最后就败坏了。说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就是这里边所讲的什么呢？我们要听耶和华神的命令。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必须要听他的命令，这没办法的。所以那么第七章当加拉太书第六章第 七节八节呢，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神真的是轻慢不得的。如果我们轻慢神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为什么说轻慢神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呢？因为神就是不能轻慢的嘛，你轻慢他的，你实际上是你自己骗自己。就好像我们把一个房间关在房间里边，把窗户门都关上了，所以没有太阳一样，那是自己骗自己，那就是对太阳的轻慢，对不对？那就是对太阳的轻慢。太阳的光辉，太阳的存在，太阳的运行绝对不会因为你把门窗关上了它就改变的，它不会改变的，我只是自己骗自己而已。所以呢，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一方面，我们看到神是如何的建立他的百姓，建立这个国度，建立这个国度。前面呢，我看呢是谁在讲，两姊妹讲说建立百姓的信心。与其建立说要现在开始建立百姓的信心，还不如说他在建立，或者是说是显明，或者说是确认关系。关系是更重要的，关系是更重要的。这个关系靠什么维系呢？律法和约，约和律法。而这个中间呢，必须是有一个什么呢？有个中保。否则的话，你信心怎么建立啊？我跟太阳怎么建立关系？把门窗都关上了，我跟他建立关系，我就在这阳光下奔跑，是吧？我晒晒太阳就有维生素 D 了，是吧？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看到呢，神呢是在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是属于神的，这个关系摆在这里，你必须要清楚。所以呢，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也就能够明白，你是亚伯拉罕子孙吧？那么你就在亚伯拉罕之约里，你在亚伯拉罕之约里边吧，你就属于这个国度，属于这个国度，你敬畏这位神，顺服这位神，顺服他的律法、律例典章，这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嘛。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章经文给我们的学到的就是神建立他的国度、中保的必要性，以及我们要学习敬畏神，这是很重要的。这仅仅是开始哈，我们还有几章结束之后，我们再一起的来看。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主，你将你的爱子赐给我们作为中保，好像摩西一样，他可以来到你面前，并且将这祝福带到你的百姓当中。我们也是在这个百姓当中，也是在基督里成为你国度的子民的，我们何等欢喜快乐。主，但是我们生命当中，你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那么真实，因为我们非常的有限，我们里边还有许多的顽梗和悖逆。但是你愿意向我们显明你自己，主，就求你让我们可以不断的竭力的来到你面前，来认识你，来学习敬畏你，将你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你，并且借着你为我们所设立这独一的中保，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的强壮。祝福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谢谢弟兄姊妹。